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借着圣言的滋养进步一点点。攻读圣保禄宗徒至腓勒孟书7-20。弟兄啊，我由于你的爱德得到了极大的喜乐和安慰，因为我听说你舒畅了圣徒们的心，因此我虽然在基督内，能放心大胆地命你去做这件该做的事。可是我这年老的保禄，现在又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宁愿因着爱的请求你，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奥奈西摩来求你。他从前对你没有用处，可是现在对你我都有用。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心肝，我本来愿意把他留在我这里，是他替你服侍我这为福音而被囚的人。可是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也不愿意做。是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正是为了使你永远收下他，使他不再做一个奴隶，而是超过奴隶，做一位亲爱的弟兄。他对我特别可爱，但对你来说，无论按肉身方面或在主的一方面，更加可爱。所以若是你一位我为同伴，就收留他，好像收留我吧。他若对你有什么亏欠，就记在我的账上吧。保禄我亲手签字，我必定偿还。不必我说，你所欠我的，甚至就是你自己都是欠我的。所以弟兄啊，我在主内期待你的帮助，使我的心在基督内得到舒畅。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部特别的书。如果了解一点圣经内容的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部书叫《保禄宗徒至腓勒孟书》。腓勒孟啊，今天它不是一个地区教会的名字啊，它是一个人名，就像写给地茂德和地铎的一样啊，它不像腓立伯、加拉达啊，这个哥林多，那都是地区教会的名字啊。那腓勒孟呢，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呢，是经过保禄的宣讲，认识了耶稣基督啊，在保禄那里领了洗。当时腓勒孟呢，是一个当地比较有资产、有财富的奴隶主吧，啊，就是比较富有的人。他经过保禄的劝勉啊，他领了洗。那在腓勒孟的家里呢，有一个奴隶叫奥奈西摩，大概是偷了腓勒孟的 东西，后来就逃跑了，一直跑到了罗马。正好呢，在罗马啊，这碰见了保禄，啊，这也奇怪啊。那费莱孟呢，是经过保禄的旋驾而临洗的。这个奥奈西摩这个奴隶呢，又跑到了罗马，也碰见了保禄。那么奥奈西摩呢，借着保禄的旋驾，又在保禄手里领了洗。那么这怎么办呢？保禄原计划啊，就说让这个奴隶啊领了洗之后，因为他在做监啊，就想奥奈西摩留在他的身边，因为当时保禄已经年老了。但是后来又想了想，说既然费雷孟啊奴隶主领了洗，这个奴隶也领了洗，他又是从这个费莱蒙家的跑出来了，又偷了东西。他想了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呢，还是让这个奥奈西摩奴隶啊回到费莱蒙的家中。基于此啊，保罗宗徒就给费莱蒙写了这么一封信，里面呢啊充满了一份请求，一份热诚，为奥奈西摩求情啊，对费莱孟呢说的也比较恳切。他首先感谢费莱孟在那里他的地区教会里边做了很多事啊，因为他听说他舒畅了生徒们的心啊，这一句话啊就说明费莱孟在当时的地区教会里边啊做了很多事。那么随着呢他夸赞了费莱孟之后，他马上就开始说，我在基督内放心大胆的求你做这件该做的事啊，就是收纳奥奈西摩奴隶。虽然他背叛了你，偷了你的东西，那时候奴隶要从奴隶主家里跑了之后，那要再逮回来那是要命的哟。但是奥奈西摩已经临洗了啊，就不能够这样再对待啊，所以保禄就请求说啊，我在主耶稣基督内放心大胆的命你啊做这件事，就是收留奥奈西摩。而且保禄呢也说明了自己的状况，你看我现在年纪又大了又老了，有现在又作奸，所以说我就求你啊，求你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奥奈西摩求你。他说原来啊他对你是个奴隶啊，现在呢他不再是你的奴隶了，他是我的心肝，也是你的弟兄。本来我打算把他留在身边，你应该服侍我，就让他替你服侍我啊！但是呢保禄宗徒说，如果没有你的同意的话，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啊，是你的善心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然后就求这个费莱孟啊收下他，使他不再做奴隶啊，而是做一位亲爱的弟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当时属于奴隶社会，好多的奴隶啊都是跟财物一样，都没有尊严啊。但是领了洗之后啊，凡是信仰耶稣基督的都在天主跟前，同时以天父的子女，都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到那时候就没有奴隶主和奴隶啊，这个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了。所以就求费莱孟啊当做一个弟兄收下啊，不要再做奴隶了啊，要做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如果他有什么亏欠的话啊，你就记在我的账上，我会替你还啊。但是保禄有提醒他，其实你欠我很多， 因为你的生命都是我给的，因为是在保禄的手里领了洗啊，这个超性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更贵重啊，所以保禄宗徒就最后是期待啊，你收纳这样的一个奴隶，而且不要再做奴隶，因为当做主内的弟兄，因为他也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已经领洗了啊，这是这封信的啊前因后果。那这封信虽然很短，从那时候起，由于保禄的这封信啊，其实从根本上从耶稣基督时代就打破了奴隶社会，从根本上解放了奴隶。所以说差不多公元300年啊，然后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奴隶和奴隶主的分别了，不断的走向那份民主啊，所以说西方不断的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啊，都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大家都是天主的儿女，都是耶稣的兄弟姐妹，我们彼此之间不管你是总统还是平民都没有高低贵贱贵贱之分，只有职务的不同，我们大家都有同样尊贵的身份。所以说费勒梦这部书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宗教的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这是最早的啊，对解放奴隶的一个宣言，那么对今天的我们也很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你是一个老板，要好好对待你的员工，你的员工也是你的兄弟姐妹，他们不是你的奴隶，你的仆人，他都是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你要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来看待，不管是工资，不管是工作，也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心态，都应该是这样的兄弟姐妹对待他们，因为我们都有同一的天赋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大家都按照这个费勒梦书来处理我们彼此之间的公司、工人、老板、个人或者所有的人际关系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人间一定会出现一个共有一个天赋，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兄弟姐妹的这一个理念，必定会达到世界的大同和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博爱，这是一个大同的世界，也是一个博爱的世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